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每一天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与你相遇。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什么年龄层，无论在哪里长大，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话语当中都有长进的空间。绝对不会因为啊，我已经信主很久了，或者我从小就在信徒的环境当中成长，在教会，在神的家中，在我的基督徒父母的带领下，所以呢，我现在就已经什么都懂了。不，到真儿今天还是觉得有许许多多难懂的真理，需要透过圣灵教导我，光照我，让我不断地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和长进，才能够更近深地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因为神的国从来不需要一群神学家，脑子里面有许多神学知识的人，而是需要真正的圣徒，能够在生命当中经历成长，经历改变，经历与主同行的跟随耶稣的这一个门徒生命的成长过程。所以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大馒头小馒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够资格说我够了，不需要再学习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2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而从昨天开始呢，真儿已经说我们最近都会谈关于苦难的话题。我们会发现啊，从保罗的经历当中看到太多的挑战苦难，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的教会，他所爱的仆人的生命当中呢？那这也会帮助我们小朋友们了解，为什么现在我所身处的教会有这么多的痛苦、患难、逼迫、不自由、黑暗、捆锁呢？原来神自然有他自己的美意。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读经计划，我们要来读诗篇第十篇、路德记第一章、耶利米书38章、使徒行传的25章到26章。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初期教会，还有我们现在的教会，向人去传福音最有力的方式是什么？那么，当初教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传福音呢？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时候是闭嘴不谈呢？或者是说，向一切人在一切情况下都去传福音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昨天我们说到了，老橡树解释给小动物们听，为什么黑云所带来的风暴，虽然看起来是破坏，但却促进了它的成长，并且也带来了整个森林一次一次的洗礼，让森林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蓬勃，更加的兴旺，也更加的生机勃勃。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黑云也慢慢发现 自己在森林当中的角色开始产生变化了。虽然他常常带来风暴和破坏，但是他真的见证到了橡树和其他所有小动物们在困境当中的坚韧不拔和不断的成长。黑云开始思想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定位，甚至是自己的功用。他依稀还记得小的时候，风妈妈曾经告诉过他的许许多多有关于他们的出处、他们的功用以及他们的一生。可是现在在面临自己无论怎么用力都没有办法达到他原来以为的摧毁的功效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了。于是不得不找到了造物主，因为风妈妈曾经告诉他，实在不行就回到造物主面前去询问个究竟，他一定会给你答案的。所以黑云终于找到了造物主，在伟大的造物主面前，他可不敢造次，不敢嚣张，低眉顺目，失去了往日一切的力量。当然加上最近他的抑郁啊，也实在让他没有办法再那么狂妄了。
尊敬的造物主，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的存在究竟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曾经说过，我们风家族并不是您创造的初衷，是人类堕落之后我们才出生的。那您的意思难道不是让我去摧毁、去消灭、去管教、去凌辱、去让他们恐惧吗？
你的回答只对了一半。没错，摧毁是前奏，但是在我的心底只是为了建造。你去回到森林里，让老橡树向你解释我的心意。
啊，造物主，我不觉得他们会理会我的，我可是森林的敌人，没有人喜欢我，他们怎么会向我解释？他们怎么会给我答案呢？
你去，他们会给你答案的。
于是黑云低眉顺目的愿意顺从造物主的话。这一次他再次造访森林的时候，可不像原来那么嚣张和狂妄了，他温和的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出现在了森林当中。
啊，黑云，黑云又来了，不过好奇怪，他这次来却是有温度的。哦，对呀，他带来的不是风暴，而是温和的降雨。
嘿，我的朋友黑云，欢迎你啊。
听到老橡树这么向自己打招呼，黑云既尴尬又惊讶。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你的朋友，你怎么会称呼我是朋友呢？
哦，黑云啊，虽然我知道你给我带来了许多的痛苦，但是我感谢造物主用你来帮助我成长和改变，而且你的存在让我们整个森林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更新，我们越来越强壮了。
哦，不过说实在的，如果你未来啊多以今天你来的方式，带着温和的温度和充沛的雨水来造访我们，我们将不胜感激呀。
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像老橡树这样这么有豁达的胸怀和极高的生命智慧，这么样子去看待生命当中那些带给自己许多挑战和痛苦的敌人吗？你会称他们为朋友吗？真的会原谅他们，并且用自己的生命向他们做见证吗？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所有这些看起来像我们的仇敌，带给我们逆境和伤害的许许多多的环境、人的因素，或者是外在的挑战，其实最终都能够促成我们生命的转变和更新，并且能够带给神荣耀呢？如果是这么看， 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会称呼那一些伤害他的人我的朋友，甚至出卖他的犹大他也仍然称他为我的朋友。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传福音的对象，很有可能里面就包含了那些给我们带来逼迫、痛苦、挑战、患难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有可能是我们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还有可能是在上管辖我们的。他们不允许我们自由的敬拜，不允许我们自由的去寻求真理，可是他们仍然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而他们仍然是神手中的工具，如同黑云一样的，最终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成长和改变。而且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由于我们的强大生命而最终得到福音的好处，也悔改归向主呢？在真儿从小到大的教会成长经历当中，看过太多以德报怨、以善胜恶的强烈的美好生命见证，而不得不惊讶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经去看到初期教会保罗向各种各样的人传福音，而最有力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做见证，用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去向他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因此初期教会他们就是在向一切的人，在一切的境况底下都传福音。而且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他向所有威胁他生命、逼迫他生命、夺去他自由的人照样传福音。今天亲爱的小朋友，有谁是你不喜欢一直躲着走的？或者在生命当中带给你们家或者你们的教会许多痛苦的人，我们是否应该开始为他们祷告，迫切地寻找一切的机会向他们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也让他们有了回转的机会。
前路向崎岖坎坷，心中感叹孤单，忘记了亲爱天父，属他他必看顾，承受着许多伤痛，因小心满困忧，神眷爱他的子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单亲部落，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非常的欢迎你。在这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都要谈谈原生家庭。 远方不断地强调，我们这个单亲部落不是只给单亲听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要面对的都差不多，不管你是不是单亲，不管你有没有进入婚姻，其实我们都需要成长，都需要学习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一下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我们的安全感，还有我们对人的信任。在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呢，蒙毅提到说他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因为他很小就离开家，所以他遇到事情呢都会自己来处理，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可以说就是比较不会向人寻求帮助？
是的，很少去请这个人帮我，或者是说麻烦那个人，
都是我来帮你，是吧？
对，
是是是，每个人都需要。我也有一点像，我也尽量不求人帮助。我自己单亲这么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节目里也跟人分享过，我当时呢那时候孩子还很小，有一次我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哈，我特别有需要，我就打电话，结果打了电话一圈呢没有一个人在家，那个时候的感觉是特别的难受。可是后来呢，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说，也许神要我转向他，所以呢我一直到现在我也比较少开口求人，或者是比较少开口告诉别人我的需要。
你这个让我想到了木心总说的一句话，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唯有靠着主耶稣永远不会落空。
其实这个呢也不好，也意味着说我不懂得去表达我的需要。
是，
可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呢，这点很重要。我记得呢有一次我就被我女儿修理，因为她是学心理辅导的，她就很知道。有一次呢，我记得她那时候还在恋爱当中，还没有结婚，就是一个礼拜七天大概有五个晚上，四个晚上都出去跟男朋友约会去了。所以呢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很生气，我说你跟我住在家里好像住旅馆一样，我就等于爆了，我就骂他了，就是说你为什么好像老是不在家，老是出门这样。
其实是你心里缺乏了这种被关注了。
对，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妈，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想我不就得了。哇，这句话把我怼回去了，我就说对啊，其实我会有埋怨，我会向他发怒，我会怪他，会骂他，其实就是我希望他多在家里面留下来陪我，
陪陪你，
因为他快要结婚了嘛，我总觉得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你就应该多花点时间陪我，以后你们要结婚一辈子在一起，你现在跟他约什么会呢？我有这种的心态，我又没有很直接的表达我这种感觉，他就直接说出来了，说妈，就直接说你想我不就得了。
对啊，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不就好了，把你的需求表达出来，你不用去批评我，不用反向表达。
对，这就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这种反向表达是我从我父母身上看到的。
大部分的华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是，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你就看好多的这个小品也好，电视剧也好，带出来的这种话语哈，彼此之间呢都是互相伤害，
是反着说，
讽刺、反讽、我们叫
对,
对吧，
反讽，根本不直接说我的感受。我记得连我妈妈也是这样对待我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她会织毛衣，所以她会给我啊，给孩子啦，全家每个人都织，然后是配套的同样的颜色款式，好像是全家福一样。我就没那个脑子，我就不会说特意的穿给我妈看。可是呢，我觉得我嫂嫂就很聪明，她就会让孩子们都穿着我妈织的毛衣在她面前晃一晃，我妈当然就很高兴。
哦，那当然了。
可是我妈看我不干这种事，
你就不穿。
甚至我有一种很不成熟的感觉，一种思想，就是说你越让我穿我就越不穿，
悖逆，
悖逆，对，
真的很悖逆，
对，这骨子里的需要被神管教
都这样。
然后呢我妈也不会说你穿来给我看看啊，合不合身啊，好不好看。哦，她不是，她就说反正我给你的衣服你都不穿了，
你也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反正
我以后也不会再给你织了。
哎，反正你也不要，你也不喜欢，她就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发现说我无形之中好像也被他影响到了，
互相伤害啊，
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其实不是直接表达，而是用负面的、反面的那种，用其他的方式，其实没有直接的说出我的感受。
远方姐，你发现没有，其实好好说话真的很难。
是，
就我们说要好好说话。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聊天的时候，我问她，我说你今天吃饭了吗？她说不，妈妈，我没有吃饭，我吃的头发。嗯，然后我就没有意识到。接下来再聊的时候，你今天外面冷不冷？不，妈妈，我不冷，我都是穿的短袖。我就一下子意识到，我说这孩子为什么老这样跟我说话？我就非常生气，我说诶，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我就觉得他这个孩子跟我这种说话方式有问题。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说话呢？是我这样对你说话了吗？还是什么？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玩，他可能身边的同学有这样聊天的，那就觉得是反向，就是这种的，怎么说呢？
时髦。
对，有可能是这种，他又觉得这是好玩的事情。然后我看了一个短视频，那段时间也很有意思，我就拿给他看了。那短视频的内容是这样，是一个小孩，大概是在七八岁，他生病了，去医院了，他爸爸着急忙慌的就来了，然后看着这孩子说，哎呀，你没事吧？吃药了吗？严不严重啊？这孩子说，死不了。
哇、
啊、我活得还好好的，就是个小感冒，没事儿。然后他爸爸说，那我们走吧，你是要坐车走啊还是怎么？他就说，那不坐车怎么着？我这生着病还让我走回去？他爸爸就急了，说，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我是关心你。他爸爸就很生气，然后就指着他妈妈说，都是你教的。
哇，
最后呢，旁边有很多的亲人在嘛，那时候可能是姑姑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叔叔，大家在了以后，然后就跟爸爸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吗？他爸爸说，都是他妈教的，他妈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说，其实你就是这样。
是的。
然后那个视频就再现了，因为他们是演的嘛。这个爸爸就是跟他妈妈说，下班回来了之后，然后妈妈说，啊，你今天辛苦了，你饿不饿呀？你冷不冷？就关心他说，我不辛苦，我一天都要累死了，我累得跟牛似的，我一天回来了连饭都吃不上，就开始，其实就是情绪发泄。所以这个妈妈和爸爸沟通慢慢就成了这样一种方式，那孩子无形当中就学会了。
是是是。
然后我就把这个视频拿给我女儿看了，我说，你觉得这样说话好吗？她说 Oh no。 我说，可是你最近跟我说话就是这样子啊。
是，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提醒。
对，
有些人他们会这么说话也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他无形中被别人影响，或学着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周围的人。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先别冒火。
但是你知道，在当下那个点很难。就像我之前分享的，我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矛盾的事情，
是，
其实若不是有神的修复，我们不可能那么快的又回到一个彼此相爱彼此道歉的状态当中。
是
是，就是那个破碎，家庭的破碎很多的时候是因着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伤太重了。
是，
但是如果我们及时的让神来修复我们，
是，
我们就会在家里面能够完全被重塑起来。
是的。那其实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们怎么说都说不完。不过呢，有一些的学者专家，他们就把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呢，把它稍微做了一下归纳。其实呢，我们的排行好像对我们的性格跟我们怎么样待人处事有很重大的影响。
是，
你是老大，对不对？
我是老大。
其实你老大总觉得有一定的责任。
是，我总觉得，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嘛，总觉得我要照顾弟弟，然后我要分担爸爸妈妈的家务活，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包括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情我都要冲到前面去，就是觉得我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在这种关系上，老大呢总是好像要为这个家多付出一些嘛。
是是是，而且
舍己的爱也要体现出来。
是，好像父母亲对于老大的那种期待也很高。
而且我觉得他们习惯了，我好像为这个家付出很多，他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你是老大，你就要让弟弟妹妹。
对，我觉得可能不只是我，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嗯嗯，老大担当的这个角色好像都是这样的。
其实好像也不是很公平，是吧？
哪有什么公平啊，一个家里面呢，大家都是
总要有人付出，
总要有人多付出。是，
对于我们的排行啊，其实很有关系的。我自己是老幺。
那你是被宠的？
被宠的。可是有人说呢，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有人说呢，其实老幺的性格跟老大很像。
为什么？
因为 老幺的话呢，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其实中间那个又更不一样。如果是两个的话呢，跟三个孩子的老幺是不一样，因为我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那个老幺呢，又会出现一些老大的那种现象出来。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哎呀，你是最小的，你什么事儿不用干，什么事儿不用管。可是呢，我会觉得，哎，不行啊，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啊，
我也很重要啊，
我也很重要啊，我也要有存在感啊，是吧？所以什么事情呢，我也想要参与脚啊，
也是想冲到前面去啊，
哎，我也想要参与啊，我也想参与讨论啊，参与决策啊，我也是一个人呐，啊，你们不能就你们都弄好了，那我闲在那儿挺没劲的，所以反而。有人说老幺的那个性格会像老大，所以你看很多的一些的在事业上或者是世界上一些的领导很多都是老幺，反而呢老幺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喜欢管事儿，可是呢他可以不用负责任，所以他敢管事儿，然后呢可能就冲的反而比老大更厉害。
你看每个家庭这个人员不同哈，
哎哎，对对对对，这种互动是很有意思，因为是活的，这种人与人的这种动态的这个关系很有趣的。
对，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就下次继续聊，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下次再见。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下次见，
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这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